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因你的名聚在一起，让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口唇中，放在我们所思所想，都有你的话语。是的，主耶稣，我愿你的话语指引我的道路，指引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眼目不看虚荣，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走在你的真理的道路上。主耶稣，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怪癖败坏，唯有你能够保持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你，主耶稣，是我们的福分，能够认识你，是我们的福分，我们能够常常的因你的名聚在一起，让我们都听你的话语，把你的真理、把你的道路、把你的生命，常常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可以追寻的、可以跟随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晚的查经。都在你的看顾保护中，派遣你的圣神打开我们每一个参与人的心，我们每个人的嘴，说出合你心意，是尽数鼓励，也安慰所有，不管是现在或者将来在听的人，都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引导他们走向真理之道。我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查，继续查二则克尔先知以西结书的18章，我们从24节查到29节。那我们这先请华人姐妹带帮我们念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18. Verses 24 to 29. But if the righteous man turns away from his righteousness and commits iniquity and does according to all the abominations that the wicked man does, shall he live? None of his righteous deeds which he has done shall be remembered. In his trespass that he has trespassed, in his sin that he has sinned, in them shall he die. Yet you say, the way of the Lord is not fair and just. Hear now, O house of Israel. Is not my way fair and just? Are not your ways unfair and unjust? When a righteous man turns away from his righteousness and commits iniquity and dies in his sins, for his iniquity that he has done, he shall die. Again, when the wicked man turns away from his wickedness, which he has committed, and does what is lawful and right, he shall save his life. Because he considers and turns away from all his transgressions, which he has committed, he shall surely live. He shall not die. Yet the house of Israel, yet says the house of Israel, the way of the Lord is not fair and just. O house of Israel, are not my ways fair and just? Are not your ways unfair and unjust?
谢谢华人姐妹。好，
谢谢。
我们在现场的一起念诗高版的。
若一人离弃了正义而行恶，一如恶人所惯行的丑恶，他岂能生存？他行过的正义必被遗忘，因为他背信违约，犯了罪过，必要丧亡。你们或说上主的做法不公平。以色列家族，请听我说，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若是一人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丧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若恶人远离他所行的恶事， 而遵行法律和正义，必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考虑之后离弃了所行的一切恶事，他必生存，不至丧亡。若以色列家族还说无主的做法不公平，以色列家族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
好，我们最后念和合版的以西结书二十四节。
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证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十八章啊，一开始的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啊，是在讲有关于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父亲、孩子或者祖先啊，后代的这个之间所犯的罪，要所受的审判。那从二十一节开始呢，我们在讲的就是，是自己，我的昨天跟我的今天，或者是我今天跟未来，那所做的、所行的一切事情，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到什么样的审判？好，那我们今天所我们今天要查的是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算是六节，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状况啊，就是在二十四跟二十六节，这是在讲义人啊，义人离弃正义行恶。那么二十五跟二十九节呢，是在讲说以色列家的对上主的抱怨，说公平或不公平。然后呢？二十七、二十八节这两节呢，就在讲恶人他离弃了他所行的恶，而遵守法律，然后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为我来讲就简单了。我把本来六节我可以变成三节来讲啊。那我们就先讲这个义人。义人本来是做义是好的事情，结果呢，他不知道什么哪根筋不对了。他开始去作恶啊！对，我觉得哈，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真的是看到有这样的，真的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啊，为什么突然他就变成了我不认识他了，我对他好像非常陌生了，或者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呢，我真的不能够认同啊。那么，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如果他原来做的义，可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把他以前的事情好像一笔勾销了，不做了，然后去做了恶人所做的这些所行的丑恶，那么他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啊？我们有一句话就说晚节不保，晚节不保。那不管是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但是到晚年他做错了事，他的可能他的那个墓碑上都写的是臭名，就是骂他的名字啊，骂他的一些话语。那就是说在二十四节里面就说了，他行过的正义必被遗忘啊，他以前所做过的好不会被记得，因为那个坏的事情让人家就是咬牙切齿啦或怎么样了。那么人只会记得他所做的 恶的事情。在第二十六节也是说了，义人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丧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就是耶稣基督曾说过，他来是来招罪人，来找罪人啊。那不是说义人不管了，义人是他本来就行在正义的道路上，那么他就是遵行耶稣基督的法令，就是像在那个厄弗所书第二章的十节说，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本来我们被造就是有他的肖像，他的荣美，那我们要做的，我们也是就是在他为我们准备的这些善功中，我们在这些善功中继续把他要我们做的事完成，那么我们就生活在善里面，而不会就是就失足跌倒。就像今天我们唱的歌，就是让我们一直走在看着他的正道转回我们的眼目，不要看这些虚荣，不要看这些让你羡慕也艳羡的事情，然后失足跌倒，而是就是一直看着他，定睛看着主耶稣，我们行他为我们预备的善功。那我们进到25跟29节，这两个就是讲到讲说以色列，或是讲说你们啊，在25节是讲说你们，然后29节讲说以色列。那么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以西结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对主的那种抱怨呢，就是说主做的不公平啊，主行的不公平，是什么不公平啊？我们看一下圣咏73篇，在3节说，我看见恶人安宁幸福，我对骄横的人心生嫉妒。这就是一个在比较上面说啊，我好像过得还蛮辛苦的，可是这些恶人，我看他是恶人的啊，为什么会安宁幸福，然后呢对这些骄横的人呢心生嫉妒。那我们看到的那个外面的样子呢是第4节说没有受过重创，他们的身体健康肥胖。这个健康肥胖要注意点啊。那第5节说他们没有别人所受的忧伤，也没有常人所遭遇的灾殃。那这个从第3节一直讲啊，到第12节都看着，为非这些人为非作歹，常享平安，积存钱财。这些是这个社会的那个现状啊。我今天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朋友送来一个有关这个加州大火的这个一个视频啊，然后这个讲的人就分析这个为什么加州会这样的大火。那讲的东西呢，就是为我们这些很心地善良的人，根本想都不会想到的，就是这个大火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那种积习很久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如果说在这个那个整个的环境，因为加州就是反正从2010年开始就是打着这个环保的这个旗号啊，这个环保那一乍听就觉得说哦很有理由啊，对，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让这个地球的生态啊能够保存更久一点啊。可是如果说按照这个统计来讲啊，加州的环保并没有比其他州要造成更多的好像好的结果，反而是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个山火一来，那变成了就是不可收拾，就是因为它不整理，它对这些森林不整理，就是落叶掉了不准清，这些树倒了也不准清，然后什么这些松枝啊什么的都是多油的，火种啊，一开始有点火还会烧，然后呢更可笑的是有时候抓到这些纵火的人是谁呢？消防员、消防队员，因为他们没工作，他们的收入就少；他们有工作，收入就多，而且大的工作收入就多，更多。所以你这个这种听起来就是说，你就说我们这些 在我们平常我们良心判断我们不会做的事情 就会这样发生。所以就在圣咏七十三篇他直接讲这些事情，确实我们看到这些人他好像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子安享太平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直到我接近天主的奥秘，直到我注意他们的结果。好，就说十五节说，我欲设法了解这事，我欲觉得神妙莫测。天主对每一个人有一个定案，那他在那个作恶的时候，他已经把主的恩宠消耗掉了。那么直到我们知道天主对他的定案，然后呢，你的确将他们置于坡路，让他们滑倒于消灭之途。就是现在看到的不是他们的结局，等到你看到结局的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这个我今天还特别去那个搜寻了一下这个公平啊，就讲说公平，那会讲公平就当时有那个不公平的现象会发生。那么第一次讲公平是在哪里啊？在勒位记，勒位记十九章的三十五节，他这边讲是在审断度量衡上不可不公平。好，那三十六节什么天平砝码生少都应正确，这个不公平。那和赫本是讲到尺寸啊这些升斗啊这些啊，就是一个衡量东西大小，衡量重量，衡量体积的这样一些工具。那我们知道我们也听说做假秤，对不对？或者是偷斤找两的这些。那么就是在我们在勒位记里面就会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要告诫人，你一定要凭着良心，要公正啊。那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对不对？就是很多的仪器是来做这些measure， 就是做这些秤的这些的事情。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仪器去校准这些仪器啊，所以你知道，就说什么东西是不合怎么讲度量衡不合的，它也可以校准出来啊。所以这些是有迹可循的，可是有很多东西是无迹可循的。你说公平，常常讲说一碗水端不平啊，家里兄妹两个人或兄弟两个人，常常就是爸爸妈妈不公平或者什么什么的。那其实讲起来，就我以我们家两个女儿来做例子啊，艾梅是比较那个要推动一点的哈，就是你可能跟她讲一个事情，她会说哦好好好，然后要推动她，她才会去做。那么老二呢，这就是刚开始跟你说不要不做，可是她确实是她去做的那个人啊，所以。你说你两个小孩子，你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你会用不同的，就说相反过来的方式吗？就明明知道他是会比较慢一点才顺服的，你就要一当时就要压着他，要他去遵照你的意思。那对那个他本来就说他不要做，可是你知道他会做的，你就要啊，就是反正这种事情，就是你如何用公平。所谓的公平，两个人是一视同仁吗？这个就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所谓的公平，那可能在我讲觉得是公平的，对另外一个人讲是不公平。那我当我在讲不公平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最公平，对我最公平的一个状况，那是只有我有主知道。所以当在这个厄泽克先知书这里讲的说难道是我不公平吗？是以色列的上主不公平吗？那在这个时候讲公平不公不公平不公平，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被放逐了，他们被从他们的家园被放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像主都不管他们了，然后就是这种埋怨的口气啊，就是说讲或公平或不公平。其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良善心谦的，他是最公平的一个主，但是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人的私心，人的想法，人不愿意去以就是 以他的良知来判断事情，那很多事情就是不公平。最后我们来说这个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那二七节是讲说恶人远离他行的恶事，他来遵行法律和正义。好，那这边呢，我所看的就是说讲得很清楚哦，他遵行法律和正义，就表示说他原来是不做这个事情，他不遵行法律，不遵行正义。那么，不遵行法律，不遵行正义，自然是有一个规则会去制裁他，会去让他知道他所做的恶。那么，他如果不做这些了，他就是他遵行法律了，他遵行正义了，他也就保全性命。二十八节有一句话说：“考虑之后，他考虑之后，他怎么样考虑？他从哪里去得到可以，就是看到一个好的一个鼓励，让他去往好的方向啊？”这个但我今天反省比较多，就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编年纪下啊，编年纪下十九章，这里是讲了一个啊，这个约沙法特王，他是犹大王啊。那他这个王呢，是一开始就是在因为每在讲这个编年纪或列王记的时候，都一开始就会讲到这个王是他是一个好的王啊，因为他遵照他祖先的这些好的例子啊什么的。那这个约沙法的是一个好的王，可是呢，他跟那个阿哈布呢又有点纠缠不清啊。那个以色列王阿哈布呢，就是引诱他了，跟他一起让他去一起跟敌人打仗。那么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呢？在第十九章的第二节，他打仗回来平安回来的时候，这个先见者哈纳尼的儿子耶户，他也是个先见者了，来见这个约沙法特说：“你怎能协助恶人爱那憎恨上主的人呢？因此上主的愤怒必临于你。”好，在这边的看来的话，就是说他做了坏事了，他必要受到惩罚啊，他要受到惩罚。可是下面又说：“不过你还行了好事。”因为你由国内铲除了木偶，专心致志寻求了上主，所以在好事跟坏事中间呢，他的好事做得比较多一点啊。那在这里呢，就把他判定说他是一个好的国王。我比较看重的是在第四节啊，这个国王呢，引导以色列人民，就是他是犹大王嘛，就是犹大人民。归向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所以，在一个环境中间，需要有人给他们引导，让他们去，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如果你都一直生活在一个罪恶的环境中间，你接触的人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看了有些那些记录，就是小孩子就被拐骗，拐骗呢是让做什么？去当这些做坏事的啊，去做扒手啊，做小偷啊什么的。他所接触到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他怎么去能够接触到好？当直到他碰到一个对他生命改变的人，那么在约沙法特他的这个在他的环境中间呢，他引导以色列人归向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耶户先见者说的，行了好事。啊，行了好事，那么他的好事多过他的坏事，他的裁判是如何啊？我们按照我们读的，他行了好的事情，上主必定纪念他的好的事情。那他引导以色列人呢，就是说在第七节说，应有敬畏上主的心，对这些判官说，办事必须勤谨。因为上主，我们的天主毫无不义，不偏待人，不受贿赂。所以这里讲了说，上主是完全公平的、公正的，他不是一个会被左右的。他不是说看到，你今天可能做点好，哎，算了算了，因为你今天做点好了，那你后来做的事情、坏的事情，哎，我就不看了。他不是的，他是赏罚分明，他是非常清楚知道每一个人心他的什么样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编年纪下二十四章的十九节。好，这里犹大的另外一个王约阿士啊，那他 做王的时候他才七岁，可是他做了四十年的王。他做王，他先做是很好的，因为是有一个大司祭约亚达帮助了他。好，所以在约亚达帮助他的时候呢，约阿斯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情。那在后面就说，当这个约亚达去世之后呢，他就改变了，变得受别人的影响，然后去拜这个偶像。那因为他的罪呢，义怒就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在十九节中说得很清楚，上主仍派先知来引导他们归向上主。虽然说是先知警告他们，无奈他们不肯听从，可是天主的仁慈，天主的良善心谦，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上完，他一定会派一个能够传达主讯息的人，先知来引导。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间，当我们在心硬的时候，我相信主是还是常常会派了周边的天使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能够回归上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首先请苏老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心中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带着这一份喜乐盼望来到主的筵席里，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听主的话，领受主的光跟启示。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神的话是光，照亮我们的心，神的话也纠正我们错误的想法。在人中间有一种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一些思想，感谢神，他的话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因为他的话不改变，我们的想法跟他的话不同时，正是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接受他的话蒙恩的时刻。在教会中有一句话叫做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一次信主得救就永远得救。这一句话听起来让人很舒适，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神的话就看见这是不真实的，是错误的。义人就是得救的，跟神有好关系的，义人因信而生，因为相信神的话，回应神的话，就成为神的义人，有了神给的生命。那么这一个因信神而活的，与神有好关系的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就是他改变了，他不按照神呼召他行的善，在善工中度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了，我们是耶和华手中的创造，是他的杰作，我们是被创造的，是因着我们相信神，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我们得救了，而是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神就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好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一些他准备的善工中度日。那么义人是因信而生，这一个得着的生命是为了行善， 只有神是善的，他要我们做的就是最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做他要我们做的美好的事，我们就要永远活着。那么如果我们离开了义行而做罪孽的事，按照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恶的事、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这样的人能够继续的活着吗？他所行的一切义，就是过去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24章都提到了，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的考验，唯有坚持到底的才会得救。如果一次信主就永远得救，那么你就不需要坚持，那是让人不敬虔，而失掉了对神话语的那一份敬畏，我们就会不把他的话当话，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敬畏耶和华会使我们远离邪恶，敬畏耶和华会使得我们有知识、有智慧。那么这一个不敬虔，我们以为我可以，我已经没问题了，我就照着我自己的诗意偏情而行。但是主耶稣的话说，坚持到底的必要得救。在这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环境中间的一些败坏影响着我们，可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定义跟随神，神就带着我们得胜，以上胜恶，而不被恶掳获去。主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15章，那一个不结果实的，就是不能在生命中行善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要从葡萄树的树干上这枝条要把它剪下来，它就会干枯了。所以连接在葡萄树上的得救的人，若是不结果实，若是行恶，就不能继续的在葡萄树上，葡萄的原主定规我们要结果实，就要剪下来，那结果实的会整理清理，结更多的果实。马太福音第7章，主耶稣说，到末后的时代，并不是那些喊着主啊主的啊的人就能进神的国，因为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他们会喊主，他们也做了很多是高人一等的基督徒所做的事，传讲了先知话，使病人得治愈，使受压制的人得释放。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认识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在生命上不认识神，那是不能够跟他进入他的国度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看主的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2章也说，我们要战战兢兢，怀着敬畏的灵来成就我们得救的事。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何必战战兢兢呢？你就随便去享受你的肉欲，反正都好了。所以有人认为这一个错误，你已经得救了，不会有问题。殊不知，你的问题正因着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而造成了很多让人失掉了敬畏，而且就是有的错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死了，他的宝血要除灭我们所有的罪，这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结论就断章取义说，所以你做什么都没关系，神已经赦免你的罪，包括你未来要犯的罪都没问题，你就去在罪恶中生活吧。可是经上说，当我们认罪悔改时，忠信的神 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他的宝血确实可以洗净所有人的罪，过去、现在跟未来。但是我们必须要按照他所说的，他说是罪，我们说阿们。他说我有罪，那么我要承认，其实罪的工价是死亡，是一定会死的。那么我们如果认罪，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他付了代价，这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主说，你们若不宽恕别人，我在天之父也不宽恕你们。纵使你得救了，你不宽恕别人，那么你的罪就不被宽恕。那不被赦免、不被宽恕的罪，一定要面对他圣洁的审判，那结局是一定到地狱的火湖里去。所以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了，我就没事了。但是基督徒接受受的印记，不宽恕也是一样的，要永远的上网。保罗使徒也说了，要战战兢兢成就得救的事。我们看雅各使徒，他也说，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这讲到的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他们迷失了，远离了真道，有人使他们回转，那么我们必须要使他们回转，而不是帮助他们继续的走错路，而有一个错误的安心，那么让他上网，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这一个灵魂会上亡的基督徒，我们要帮助他们挽回。所以基督徒也可能是因着罪恶而永远的上亡。我们看使徒彼得，他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就是我们因着主的救恩，我们归向他，成为他的义人，后来又在其中被常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的更不好了。这一个曾经尝过了来世的全人，又远离了神，那是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说的，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那么他们再一次的羞辱了耶稣基督，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拯救他们呢？那一个幕后的情况就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不错，狗所吐出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混，这在他们的身上正是合适的。这一个罪恶污秽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约翰使徒也在启示录第三章讲说，那穿上白衣与主同行的，主必不把他从生命册的册子上抹去他的名。人的名字若不记在生命册上，就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这一个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抹去，被涂抹的，你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你们玷污了神给的那一件白衣，没有穿上白衣与主同行。这是对撒迪教会所说的，就是你玷污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义指的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单有美好的关系，就是衣服所指的，他给我穿上救恩衣，拯救袍，义德的外衣，救恩的衣服， 那么这一个穿上了新人，穿上的基督，脱去了旧人，就是要穿上白衣，与主同行。那么启示录第三章也说，那老底家的教会，他们自以为自己发财，什么都不缺，主却说，你们若不悔改，我要把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这曾在基督内很好的位置，若不悔改，是要被吐出去的。我们从主的话，从使徒们的话，从我们今天读以西结的话，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就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不上网，不论我们有多少罪，我们上次读到的23节，也就是。他因着我们的悔改脱离这邪恶，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然而，神拯救我们以后，我们好像有恃无恐，放纵肉欲，他就一定要上网。这是24节所说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警醒，要把神的话当作话。义人。若转离行而作恶，他必要因所犯的罪而死亡。他过去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我们要醒悟，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善功中度日。25节，你们还说，你们还是这样的说，主的道不公平。主的道，Amplified Bible 这里。用的是 the way of the Lord, the way of the Lord 是主的道路，主的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他说我是道路，他就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的道不改变，他的道是公平的。是正直的，是公义的，但是人说主的道不公平，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玷污了。刚才何明也提到说，我们有2个女儿，她们的个性很不一样。小的时候，我告诉她们不要说不公平，她们会说不公平，不公平。那我说哪里不公平？姐姐就说：“你对妹妹这么好，所以你对我比较不好，不公平。”那妹妹说：“你对姐姐很好，对我不够好，所以不公平。”那么我做的事情已经做出了，2个人都觉得对他们不公平，原因是他们都觉得公平就是对我超过对他。人认为的公平其实是不公平的。我就用主的话来帮助他们，我说。我们要感谢神，他是公义的神。这世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罪，他却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一直喊：“父啊，不公平，不公平！”他完全不说不公平，而把他自己交给公义的神。他只有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我们如果我受的待遇，我说你们有任何的觉得不公平的事，比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还更不公平，我就允许你们说不公平。否则的话，主没说不公平，你说不公平，可以吗？他们说：“宝宝，我明白了。”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不会讲不公平的事。当有一天，有一些他们的同学在我们家玩，我就听到艾琳跟她的同学说，因为她同学有一个同学说不公平，这是美国的孩子最喜欢说 not fair，不公平。艾琳就马上跟他说，在我们家这是一个坏话，bad word，不可以讲的。他的朋友就说为什么？他就开始见证。自从他们不讲这个 bad word，他们经验到好多神的恩典，好多神的恩典。我们是要讲感谢、赞美神的话，因为 当我们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就跟神连接在一起，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英勇赞美时进入他的圣殿，就是感谢赞美，让我们亲近他。这埋怨就造成了我们远离他，而这一个说不公平，是对于主的道说不公平，就是对于主的作为有意见。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5章，以赛亚先知书的55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的道路 ，my way。耶和华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天离地有多么多么的高，耶和华的道路就高过人的道路有多么高。他的思维，他的意念就高过我们的有多高？你们怎么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呢？25节，以西结书18章，我们继续读下来。以色列家啊，你们单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他多么多么带着一个很大的爱，不断的教训我们。他要用他的话语洗净我们的生命，他要用圣灵的水洁净我们，圣灵要帮助我们把主的话向我们解释，我们就会通达知晓。他的道岂不是公平吗？我们应当听。当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要听了神的话却不接受，还继续想那一个错误的思想。我的道岂是不公平？我的道岂不是不公平的吗？神的道是最公平的。义人26节，若转离一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他的死亡是因着他的罪恶而死亡。因为罪恶的薪俸，罪恶的工价就是死亡，这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你犯罪若不让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认罪悔改，你的罪存留了就一定上亡。你过去的罪已经被洗净了，那么你今天再要犯一些死亡的行为，你会因着你的罪，你不听他的话，是你的罪让你死亡。你不可以推诿是他人的罪，我们先前有读过，不是父亲的罪，不是社会的罪，不是别人的罪，没错，他们的罪给我一个不好的环境，但是主在那个环境中要造就我们，变成一个在环境中行善功，以善胜恶，行耶和华喜悦的事，让我们喜悦的悔改，喜悦的侍奉他。是因着所做的罪恶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那么，神的心是多么多么不愿意我们死亡、丧亡。那犯罪不悔改的，必要因自己的罪而死亡。你的死亡不是过去的义行让你死亡，而是你离开了主的道路，走上了肉欲败坏情欲罪恶的道路，而有一个罪恶的结局上亡。当我们悔改，我们就得到神他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已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挽回祭，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8章28节，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这一切的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29节，以色列家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怎么还说呢？这一个还说，就是显明他们心中的刚硬、固执。原来的说是无知，那神已经讲了这么多的话，我们说神的话不公平，不愿意接受。这一个额间心硬，继续的说，在马太福音的15章19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们因着人的遗传而废弃了神的诫命，这是第3节，就是借着人的话、遗传的话，大家习惯的俗语，就要干犯神的诫命，废弃神的话。第6节。借着遗传人的话，废弃了神的诫命，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灵，这一个法利赛党人的灵，今天还在主的家中，在做败坏的事。那么，我的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是额间心硬。无知又固执、心里刚硬的人，这是以弗所书第4章。他们因着无知以及心里的刚硬，就跟神的爱隔绝了。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别人，这就是一个在神眼中视为极邪恶的事。你若是小子中的一个上王，倒不如用一个墨套着你的颈子，沉在海里，为你更好。当你用错误的道理使人丧亡，那么神要追讨你的血债。这一个背弃神的话，是因着人的话、遗传以及别人的话，或者是自己的心高气傲、无知固执的话，就跟神的恩典有了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们就不能敬拜神，这不能敬拜神，就不能跟神在他的爱中定规里亲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废弃神的话，是因着人的话而废弃，是很严重的。我们翻回以西结书的第18章，以色列家还说：“你怎么还这样说呢？如果你这样的心硬，你读经都白白读了，你做了很多礼仪的敬拜，神说我不认识你，你使人跌倒要付血债的。”那么，有时神因着他的慈爱怜悯，还是让治愈发生，受释放的人从这一个邪魔的压制下的释放，那是神同情这一些受苦受压制的人。可是神说：“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当我读到这，还说，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也看到有的人真的很无知又固执，就继续的说相反神的话，也要人同意他，他的生命真的有很多的问题。神愿意我们挽回这样的人，不要让他去上网。他们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耶和华神是多么多么爱。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他哪里不公平？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神带着极大的爱，要告诉我们，他的道比天与地这一个差距高过我们的道。我们的道是上亡的，我们要悔改，走到他的道路上。他要我们众人都得救，他爱我们，他向我们说爱的话， 我们一定要带着敬畏的灵，不废弃他的话，不改变他的话，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要在善功中度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你一定会在他的救恩进入他的国度里。感谢神，荣耀归给他。
谢谢苏老师。
我们下面先请行动弟兄。
今天读经，就像我今天读到也是特别感动，就是像刚刚苏大哥讲的，一读到义人，其实义人就是跟神有好关系的人。我们这么多的学习，就是跟神有好的关系叫义人。其实在罗马书第三章那边讲到，其实没有一个义人。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经上所记载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的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经上这么说，确实我们都因为罪犯了罪，人都要死的，没有义人。可是耶稣他为我们做了，成就了一个义，他为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好使我们因信他能够因信称义，这是恩典。所以今天一开始讲的义人，因着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大事，我们成为义人。那义人若转义行而作恶，我也想到刚刚大哥讲的，针对我们常常听到义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不是你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你还要后面，你若义人就是你悔改了，其实没有义人，因着你悔改接受神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才会成为义人，那就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边讲得非常清楚，那你若这个行了恶事，照恶人所做的，那你所行的一切依旧，就因为是怎么样，不是主把你涂抹你义的，是因为你犯了罪，这边讲的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因着罪的代价就是死，你又去行恶，罪的代价就是死，你虽然行了义，但是你反过来最后不是起点，起点是好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最终的终点才算数，对不对？起点终点跑到终点才拿到奖赏，起点大家都有一个起点，好的起点，因信称义。可是这个义人因着他又跌倒了，去作恶了，那他的罪，因为他行的罪，他就是罪的代价就要死，罪的代价就是死，这是命定的。罪的代价就是，你又行恶，那就是死。所以不是因着神，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刚大哥讲了好多章节。我看到一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那边也讲到，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第十四节讲到，亲爱的弟兄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哪些事？就是主的日子要来，我们要等待主，不是你得救要经过，要神要来，他延迟，这边讲他宽容，不愿意人承认，乃是给时间给人人都悔改，他多么良善宽，他多么公平，他一直含忍，没有马上定罪，给恶人还有机会，这是不公平吗？给恶人还有机会行善，然后得以生存，因为他的心不是要每个人都伤亡。所以我们既盼这些盼望，这个盼望是神给的，那就该什么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就是你一直要保持，不能再作恶了，无可指责，你所得到因信称义，就一直持续的跟随主，背起十字架，天天舍弃自己，保持没有玷污，没有指责，然后才可以安然见主，否则你就见不到主啊！若是不能保持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你就见到不能见到主，那就是地狱的火湖。第十五节讲，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第十七节又讲了，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苦口婆心的，就是在讲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的 受诱惑，从自己的坚固的地步坐下。义人，你已经 站在恩宠的地步，在坚固的神的恩典地步，你还是会掉下来。如果你被人诱惑了，本来是你因信称义，你可以站在一个恩典，可是你被恶人诱惑了，说都是他诱惑了，是他，都是他，都是他，不，都不是我自己，这是我们犯罪的罪人最喜欢的。不公平的原因就是我都是因为己的关系才会不公平，若是没有己就是容易的，因为己都是为自己，所以说不公平。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你要从就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就是靠着他的恩典持续的紧紧跟他，持续的不断的在认识的知识上，就是对神的认识上有长进，一天比一天多认识，一天比一天多认识，我们才能不会被玷污无可知。因为这个时代世界是邪恶的，非常的邪恶，我们若稍不小心就会掉到陷阱里，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必须要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起奔跑这条神为我们命定的道路，所以是重要。所以说我们回到查经，义人他是因为罪恶行罪恶，刚刚我们读得很清楚，要大哥，我们也特别提到马太福音，要坚忍到底的才能得救。你没有坚忍，你以为你行了，你是一个义人，到最后你跌倒了，还是。所以这边讲到了 ，OK， 那我们再看恶人的第27节，上次我们也提到，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这是神的恩典，他迟延不来，他就是一直等待这些行恶的不认识主人再给机会，他迟延的结果就是要给人机会。所以恶人他是公平的，他是良善，他是清谦的，他在等待他们回头，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救自己生命。我们岂说神不公平吗？恶人本来应该死，可是他一直呼喊回头离开。以色列就是俄奸心，可是还是，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还是没有接受弥赛亚，可是神还是照他，因为有一个永久的盟约，他还是要等着以色列接回他的数字。这是主的良善宽仁，他是公平的，因为他命定这样，他必要照他所话去行。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刚刚大哥讲到，以色列家啊，我的道岂不公平吗？这里面你听这句话，以色列家，那里面包含了多少的爱，神的爱，他的寒忍在里面，他的爱。那恶人他可以把你所做的一切都涂抹掉，他不纪念，他还说他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看看，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派了他以色列，我们从以西结第一章开始，以西结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是人所不能做到的，靠着神他去行所神的，去呼喊叫以色列家回头，不要再行恶，不要再去拜偶像，不要恶见行。可是呢，他们还说，哎呀，你这个耶和华神不公平啊。所以人心险恶，人心险诈，有谁能识透吗？但愿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真的很不堪。唯有靠神的恩典，靠他的怜悯，走这条义路，完全是靠他的恩典，保守我们能够站在他呼召我们的位置上，不要被诱惑跌倒。就像刚刚大哥讲的，被遗传废弃的神的话，被传统，被框架，要打破这个框架，那个框架不能让我们得救，遗传不能让我们好，好像看起来做一些事好像不错，人看的哦，你做的都是善事，做善事不能让我们得救，要做主召叫我们做事，从他愿意的，因为救恩是来自他的。感谢神，这是我们读以西结书，神一而再再，不单是跟以色列子民讲，也是跟我们信他的人，我们要怀着战惊恐惧的心走这条路，生怕一不小心因为周围自己的己，我们的罪，我们的己一直在缠绕的，还有恶者， 我们一直每一天都在打一场战，跟这个邪恶势力在打一场战，我们才可以走得稳。靠主的话，靠着我们一起来聚会，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激发爱心，我们可以继续的走这条义路。否则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握，没有人有把握能够到最后能够安然建筑。好，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秦宗弟兄，我们现在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是于凤姿姐妹。
感谢主。我不太会弄这个手机啊，不知道那个听没有没有声音，可以听得到吗？
听得到。
感谢主。谢谢主愿意给我机会，学习分享他的话语。厄泽克尔先知书24章到29章之前呢，我预习了一下，非常有感动的就是第一段，就是若一人离弃了正义而行恶，然后那个，因为这段时间坚持了，就是舒老师他你们这个圣经学习嘛，让我明白了很多，就是义人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称为义人，世界上本先没有一个义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嘛。然后我就在心中默想的时候了，就感觉到回想到圣经了几个人物，就是有那个旧约当中有这个巴朗先知，因着那个本先是称为先知，是天主的人嘛，后来因着爱钱财，在户籍记22章9到12节呢，他最后呢变成了巴朗术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旧约中一个人物，就是葛哈奇。葛哈奇呢，他那个曾经是天主仆人厄利叟，他是在列王记下25章，然后葛哈奇因为贪财受罚呢，他那个本先是天主仆人的一个也属于天主一个仆人，是厄利叟手底下的一个仆人，然后因着那个当时是纳哈曼将军是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下五章，纳哈曼赖病获愈，就是纳哈曼是阿兰王的一个将军，他那个是阿兰王很器重的一个人，然后那个由于他得了这个赖病呢，无法治愈，当时他那个哺乳了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少女，然后他就是他妻子的一个婢女，然后他就告诉说，在以色列如果要是去我们以色列有个先知，他就把这个天主的先知介绍给了这个拉哈曼，然后就经过一系列呢，最后终于到了那个以色列，然后厄利叟，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经过大家可能都知道，然后最后呢他得了医治，然后那个厄利叟没有去见他吗，这个葛哈奇贪财，当时他给了厄利叟一些钱财啥的，被那个厄利叟拒绝了，但是葛哈奇随后又追了上去，然后获得了一些，包括了2件衣裳，最后呢他因为这件事情那个受罚，然后拉哈曼身上的赖病呢到了他和他的后代身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宗徒大师录里头，就是信约当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阿纳尼亚夫妻受罚。这个给我这个想到这块的时候呢，我的心都很触动，因为他那个变卖了财产田产呢，你保留了一部分。当时宗徒说你欺骗的不是人，你欺骗的是天主圣神，欺骗的是天主。然后我就是在这两天我在回想这几个人物的时候呢，我心中就非常有感触。因为 我没认识天主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像那27章所说的，恶人，因为那个由于家庭原因，这个很困难的时候呢，然后以前做买卖呢，也就是宰过秤，真感谢天主，就是给我放到了一个就是很那个经济上很困难的一个环境。我认识主的时候是。除了外在儿子和丈夫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我姐给我领到教堂的时候呢，因为我也是走投无路了嘛，然后那个我姐就说啊，信耶稣怎么样，然后就是让我凡事祈祷。我说那我缺钱呢，然后我姐说得信主，按着主的话去生活，你必会蒙福，就是读圣经就蒙福，信耶稣就怎么样，就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因为我是因着缺钱呢，走进了信仰。后来就是刚开始前是因为那个做买卖嘛，我知道了。我特别喜欢读经，因为我姐说读经就蒙福，知道了天主的一些道理。不要那个两样的砝码。然后就是做生意我就公道一点，我也然后刚开始前还说一点谎，后来那个。也因为那个一些特殊的状况呢，我想，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我领完洗之后了，我读了圣经，明白天主的道理之后了，我就是，哎呀，感觉到天主特别美好，就是天主那个爱呀，深深的吸引我，很多事情都特别特别祝福我，我就寻思，哎呀，这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别人，我就像这个。真感谢主，以前心特别特别硬，也特别特别狠。后来呢，就是天主帮助我，使我有怎么，有时表达不明白我的心情，就是说天主给我的一颗柔软的心呢，然后一步一步带领我，离开了以前的恶。然后就是我现在很喜欢我现在这个心态，就是说。有时候就感觉别人再怎么伤害我的时候呢，我就一想到天主的爱的时候，我就怎么心里头就是也恨不起来他们。然后如果要是，尤其是这段时间有环境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就一直想到那个天主给我那么些的恩典，我就开始数算他的恩典，然后一步一步的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喜欢跟天主俩就是那个思念他、想他的话。我说主啊，为什么给我带这个圣经这几个人物，都是因为贪财，是不是？我以前可能是因着钱财认识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以前学习过、听过舒老师分享的一些事情。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话就出来了，说就是说的为主所做永远长存。尤其是我以前是做买卖的呢，就是你今天挣了100万，一花就一百块，一花就了，为什么不存在永恒里呢？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一点点点的呢，就放弃了这个生意做买卖这个念头。我就寻思，我要把脑袋，我要把我的思想呢，能写。常思念天主的话，免得因为我以前是那个因为这个钱财认识主的这块是我的破口，就是是我的软肋。我因为我这个我想到就是一人离开正义而行恶这几个人物呢，也都是因为贪财，都是因为一些私心呢，所以我感觉天主。圣神就是说一直在帮助我，使我这个软肋早日那个坚强起来。因为我定义要跟随主，在侍奉主的道路上呢，可能是这块儿是容易让我那个跌倒的地上。尤其是感谢主、赞美主，心里头明白一些事情。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主，赞美主，听得很喜乐，听明白的。我们下面请徐莹跟吴阳，先是徐莹，后来是吴阳。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凤芝姐妹的分享，也谢谢今天舒大哥和敏姐、景中大哥的分享。 在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我在这里看到了主的道和你们的道，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道，他们的道，哦，主说你们的道不公平吗？他们说主你的道公平吗？那今天在看到说那个24节说这个义人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其实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觉着。为什么呢？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最后都不被纪念了。但是我知道主的道一定是公平的，因为在撒母耳记下22章说31节，天主的道路是完善的，上主的言语是纯净的，凡投奔他的人，他必做他们的后盾。在起初的时候，那天主给他们规定的道路呢，就显现给他们面前，就是借着他的仆人。召叫以色列子民来跟随他，来侍奉他。可是以色列子民在最开始梅瑟上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他们在地上，他们就堕落了。所以主说，他们很快的就离开了我的道路。那主的道路呢？刚才舒大哥带着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8节，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那这一个义人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反倒因他所犯的罪就所行的恶就死亡，让我也想到了圣经上的一个人物哈。刚才凤芝姐妹提到说，天主使他想起圣经上旧约里、新约里的巴郎阿纳尼亚。主让我想到的呢，就是一个。盟主召叫的，也是盟主拣选的，在跟随主的路上，主在世上召叫他以后，那跟随主3年多的时间，可是最后呢，他却丧亡了。这个人呢，就是12宗徒之一犹达斯。主召叫了他，这是主在山上祈祷之后，领受了阿巴父的旨意，知道他是在被召叫里。那主也拣选了他，让他来跟随他，甚至主还给了他重任，委派他去管理钱财。那按理说，在跟主的这一个过程中，他一定行了很多的好事啊，他可以去照顾穷人啊，他可以去分派这钱财上他来管理的资产，甚至是在主行神迹异事、宣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应该都在身旁。那他所行的这一切义不被纪念，最后他丧亡了，就是因着他最后他背叛了主耶稣基督，他出卖了主耶稣基督。主也说：“我就是道路。”那我就在想，这一个道路是一条很长的路才叫道路，不是说只有起点，还有终点。那我们都知道，竞赛赛跑的时候，你起点你跑得很好，可是最终结果是以终点为准，冠亚军那是在终点才能够决出来的。那同样呢，在赛场上比赛的时候，哦，也可能就像假如说足球赛，你开局打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坚持到底，最后被人家反扑了、反攻了，最后还是坚持到最后的，那才能够决出胜负来。所以也中国有一句俗话也说，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跟随主的过程中，刚才舒大哥也讲说，有一种传言就是一次信主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也听过这种说法，好像也看到有一些很知名的伟人，他们也支持这种看法。那现在在有一些教会中，的确也在宣传。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主在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或是他跟我们讲的，他说唯有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刚才我们几个姐妹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我说我理解就像一个婚姻关系最开始我们两个结婚了。那这已经确立了这个关系，可是在这一个进程中，那一直到底，我们要一直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的迁就彼此接纳。如果中间说因着某些事情的发生可能我背叛他或者他背叛我，最后导致两个人离开了分开了，或者是貌合神离，那最后这个婚姻关系走到离婚的时候，其实没有坚持到底，这个关系也就没有了。那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那最开始也想啊，接受了这份信仰，多么的美好。那才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那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其实还需要坚忍到底才可以得救。那主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坚持到底啊，坚持到底。那在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坚忍，一直向前跑。 那以前呢，也曾经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不太明白，也不太懂。但是就是很多的时候，自己所说的、所做的，其实跟经上的教导是不符的。那最开始看到经上的话，觉着就像这些人说：“哎呀，这个不公平哈。”其实真的是后来慢慢在光中才发现，主的话就像那一个非常准的尺子，是我们自己要悔改啊，是我们要相知道我们过去的认知是不对的。那就像过去舒大哥经常讲说不说谎言，在我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说这怎么可能啊？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不管是学习期间、工作期间啊，甚至在婚姻家庭里，谁没说过谎言呢？那过去也不觉着这是罪啊。可是圣经上说说谎就是撒旦的子女，我当时想哇，这怎么可能？但直到看到真的有人按照圣经能够活出来，那也这一个光啊，照在我们前面，我们知道天主的话是不会变的，它就是道路，它就是真理，它就是生命。但我相信呢，我跟随他就在这道路上要一直跟随，一直跟随，跟随到底。那当我相信了他是生命，那只有他在他那里才有生命。那他在我里面，这生命也在我的里面，我才知道这生命一直保有，那我才能够得到这一份永远的生命。啊，是很，真的是很感恩，主的道跟人的道是完全不同的。那这句话也让我想起曾经主给我感动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当时我跟我先生是回家去参加我公公的葬礼，因为他是凌晨忽然之间坐在沙发上就走了，发生的很突然。那我们坐飞机回去的路上，我先生因为他是长子，所以他就在那里想写悼词，他就一边流眼泪一边在写。那我在那里想着，哎，我公公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那我婆婆呢是个老教友，也一直在想，哎呀，让她能够进天主教啊，灵洗啊，能够得救。可是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公公没有按照天主教的那个我婆婆所想渴望的那种方式来领受洗礼。那主在经上就给了我一句话，我就想我的公公能不能得救啊？然后主就给了我经上以赛亚先知书55:8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这句话一来的时候，那回到家中，我看到我婆婆，我说，主给了我这样一句话，我就跟她分享，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的婆婆非常的感动。她说，我可以答阿门。她虽然我给她祈祷了很多年，没有像我自己所想象的这样哈，按照我自己要的这个方式，但是她说我知道天主的道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她说我也相信那主他的仁慈，他的公义，他的怜悯，那他一定会救我的公公。其实，在很早我公公生病的时候呢，那时候有请神父去为他祝福。那其实他自己也读了很多的书。其实每个人他相信呢，那真的只有主知道，因为主知道他心中所想的。那很感恩，就是这一句话，其实也真的是让我婆婆的生命也开始有改变，她就不再坚持有一些她自己认为的啊，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这样才行啊，是人的传授，人的规矩。可是就在这环境中，她也就放下了，她也就释然了。那天主的道真的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那真，刚才我们说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呢？我们只要坚持主说的啊，信的啊，要得救，我们要做的就是宣传福音。啊，让他能够有机会听见，而且主赐下的圣神会带着他，让我们一路跟随到底，一路信到底，啊，直到终点那一刻，那我们才知道，哦，我们成就了，主完成了，啊，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请牧羊。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这个查经我也有很多的得着，尤其是看到就是主在这里说了好几次，就是难道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然后到后面29节继续的说，就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我觉得这一个是有，我感觉就是这里主的一个心意，他有一个情感，就是情绪，我觉得这个是很强烈的，这个是要很，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要很慎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若在主的面前抱怨他， 做事不公平，不对，好像我才是主，为什么不按着我的想法，或者为什么觉得说我是错的？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对主，这么的不前进，这样的不顺服，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主的眼中是严重的，是不讨主喜悦的。这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圣经上的这个马窦福音20节，那个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主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然后就派他们到葡萄园去了。约在第30晨又出去，看见另一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6和第9个时辰，他又出去，又照样做了。约在第11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11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的前来，心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人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朋友说，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将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也成为最后的。所以就让我想到了这一段，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是忘记了和主的约定，忘记了主的话，要把主的话当话，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神，而我们是被造物，而我们整个世界是在他的话中建立的，是在他的话中生存的。所以有些时候人忘记了，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就是一个就是顺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前进就是敬畏，所以就有了自己的思念。这种思念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因为跟主的话不一样。那主是很公义的，他就是跟人协议了一天一个德纳。有些时候人把他想成哇，一天，那我比别人多做了，那我是不是多得？那是自己的想法，是要改的。可是我们人就有好多这样的问题，有好多这样子的错误的思想，所以真的要求主光照。今天我在感动中，就是说，就是求主赐给我们，就是在光中，就是知道他的话和我的话不一样的，和我自己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如果说还是很悖逆的话，哈。就是真的，真的在心中会跟天主真的较劲，就是真的还有很多悖逆和不顺服，就是心里真的还有抱怨，真的还有抱怨。可是主真的好怜悯，可是主真的很爱我们，他真的不愿意我们丧亡，他愿意去拯救我们，他愿意去就是很耐心的劝导我们。就是不愿意放弃我们，所以而且他派了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主耶稣也有好多的，就是忠信的仆人们，是以主耶稣那样子的为以主的话，就是以主的光荣耀，就是为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的服侍奉着主，然后真的让成为了我们就是的榜样。成为了我们做事和思考的 这样子的准则，你在希伯来人书第5章第7节开始哈，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虔敬而获得了福音。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他主耶稣，如果我们说有不公平，那他是不是更不公平呢？他是天主子，然后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为救人而受的这样子大的一个屈辱，他有没有跟天父说不公平？没有，他在这样子的苦难中。他是服从，他是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这个服从，而且在完成以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所以他是服从天父的，即使是在苦难中也是服从，也没有说不公平，而是顺服，就是为此而来，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接着。这里说，我们就他完成了，他做成了，他得胜了。那为之后的人也要学习这样子的服从，也要获得这样子的得胜。所以真的是很感恩今天的学习之中，我也是很感动，就是在从悖逆转向主，学会顺服。和看到自己的渺小和天主的那样子的伟大之后，再去看，就真的是发现，就是他的思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思念，他的想法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想法。在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7节，就是罪人应离开自己的行径，恶人。该抛弃自己的思念，来归附上主，好让上主怜悯他，来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是富于仁慈的。主他对我们含忍，他对我们仁慈，是因为他的爱，他的爱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女丧亡。所以，我们若还是固执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思念，有些时候如果这真的不是。主的思念和主的说是不一样的，要悔改的是我们，真的要悔改的是我们，而且在悔改之后才会看到，哇，这个蒙福就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祝福，而主的智慧却是这样的高，是这样的高，所以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旭英跟吴阳的分享。丽蓉说她有分享，那我也想听她的分享，因为今天这样子是5+2圆满的分享，请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好像是主特意给我们安排的，真的是那样的奇妙。我前段时间我读以赛亚先知书48章第4节的时候，好像主在对我说话，因为我知道你是顽固的，你的镜像似铁杠，你的额是铜制的。我始终感觉这是主在对我说话，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借着何明姐带的查经的学习，就是如果你行过正义，行过正义，但是如果你又进入了邪恶中，以前的义都没有了，真的感谢主。就是在我经验的环境中，真的就是常常圣神的果实，在跟人的这个关系中，忍耐、良善、温和，就是在跟人的这个关系中，时常的就会消失了，时常的忍耐就缺乏了，时常的良善就好像没有了。 然后今天去教堂，特别的，真的，我就觉得是主给安排的。然后就有一位，就是我们教堂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老师，比我妈妈小1岁。今天真的，他就把我们俩，就是因为外面不是很冷吗？我就给我妈妈戴头巾、戴围脖，他就过来了。他说：“今天我要跟你们说点事儿。”完了，我们俩就都站在那儿了。他说，很长时间了，我就看到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的去教堂，就是很被注意。我也在思考，就是在思考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今天，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俩是谁照顾谁？”然后我就没有吱声。然后我妈妈就说：“他照顾我，真的感谢主。”然后这位老弟兄他就说：“在我的眼里看到的是你照顾他，说是老妈照顾我。”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很奇妙。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是他照顾我，就是他，就是主借着老妈要成就我。哇，我真的就是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特别是在今天的学习中，主借着他给我的这个感动，那个以赛亚先知书，他在对我说：“真的，我们的那个肉性常常是顽固的，那个镜像是铁杠，那个额是铜制的。只有靠着主，靠着主生命的话语，靠着圣神的感动，真的是圣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是他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那个刚硬的心才能柔和。那个不足的忍耐才能足了，不足的良善才能有了良善。所以，就像《若望福音》6章63节，主的话，只有主的话。主的话是神，是生命，他的话进来了，他进入了我们生命中，我们才有生命。我们这个肉是一无所用的，因为我们这个肉就是邪恶的，就是败坏的，就是刚硬的。真的是感谢主，借着今天的查经和环境中，主借着环境在对我说话，让我明白。真的让我看到他在扶持我，他在保守我，他在爱我，他不让我陷于罪恶，真的是感谢主，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归于主。
谢谢丽蓉姐妹最后的分享。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彼此互相造就，感谢赞美主。啊，我就做一个简短的祈祷。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也特别惊艳到，就是如果我曾经是作恶的，可是因为你的恩宠，我能够转面向你，但是更要警惕自己。在圣经蒂茂德后书有说，要把这个恩赐，主给的恩赐再自然起来。既然是再自然起来，就表示曾经冷淡了，曾经主给的这么多，慢慢忘记了他的恩宠。所以我们需要再自然对我们对主的爱。波斯路也说，我们不要忘了起初的爱德，当初是如何的这样子的爱的主，这样子愿意为他舍弃一切，那么这个爱又去哪里了？主耶稣， 谢谢你，谢谢你不断的在生活中提醒我们，也求主向我们带领我们，像圣咏37章说的，不要因作恶的人愤怒，作恶的人报仇自在天主，他们会得到从主而来的惩罚，也不要对歹徒心生嫉妒，不要为他们所得到的好，短暂现实的好，而因为他们，我们丧失了我们该有的、该做的事情、该有的正确的方向。主耶稣，谢谢你不断的在我们生活中陪伴我们、带领我们。也求你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脚步上，都是踏着你的脚步前行。我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也愿意每一个人打开我们自己的声音，然后一起用他赐给我们的语言一起祈祷。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所恩赐的一切。我们的查经到这里，然后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和平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发言、美好的静听，我们真是有福的一群人。当我们爱主，我们做主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就经验到主的道超乎我们所想的，他的道路真的是正直正义的坦途，是公平的。是永恒的，就是通过了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的这爱的高超的道路，我们要携手同行，我们要彼此勉励，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